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上个月已经有两次哈，就是加上这个月的已经有两次，李医师一直在分享关于如何影响别人哈，建立你自己的影响力的这样的题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如何能够真正对别人有影响，特别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如何能够影响别人也同样的成为神国的子民，并且在神的国里也一样的能够有好的长进这样的呢？那其实哈，可以说在圣经里多次提到一个词汇，就叫做门徒。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成为门徒，成为门徒的时候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基督徒的这样的期待，就像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知道哈，那是教会的大使命，那个大使命耶稣基督直接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看来做门徒是耶稣基督非常重视的一件事，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当做了整个教会的大使命。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成为真正的门徒，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一个学生，一个跟从的，一个就是一直是跟随他的这样的人哈，越是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越影响别人。所以有的人这么说，门徒生门徒，生命影响生命，如果没有真正的生命，也不会影响真正的生命。你不能真正的成为门徒，你也不可能影响别人成为门徒。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如果你想在神的国度里面建立你自己的影响力，那么你首先应该成为门徒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另外一个角度上的福音的概念哈。那因为其实大家来这儿一段时间以后，你们都会知道哈，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来帮大家建立自己的自信哈，建立你们的自尊心。那么耶稣基督爱你，爱每一个人，那他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自己看是什么样子，他都称我们为宝贝哈，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呢，也借着因为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众多神的国度的福气，非常非常多。你们可以掰着指头来数一数哈。那么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罪得赦免，是不是？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能够得到神的那个诸多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可以承受将来天国的产业等等。你可以一直这样的数下去哈，内容非常的多。但是呢哈，除了这个方面特别鼓励大家参与，并且让大家来得这个祝福的那个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来看看哈，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人，想做门徒的人，或者说是我们想得到那么诸多福气的人，有什么样的说法想法呢哈。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得到那一切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我们需要付出什么吗？在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哈，今天已经打在上面，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的这段经文哈，我想你们也很多人都熟悉了。这个名称呢，就是在我的圣经上专门有个叫做门徒的代价，听起来呢可能会有点紧张哈，但是大家不用过分的紧张，因为如果你真的想做门徒的话，你要做的一些努力哈，这些努力使你能够成为真正的影响别人的人，这是非常重要也是值得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吧。我们先了解一下主耶稣基督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关于作为门徒或者成为门徒的一些付出或者叫代价。有圣经的呢，请你们打开；没有的呢，在那个就是上面的那个已经打出来了哈。我希望的是大家这次呢都参与。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继续往下，你们。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我们今天哈已经读过的这段经文。读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有人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话，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想法。好像看起来好像耶稣基督的要求很高哈，不太容易达到。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用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三次提到说，如果不什么什么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哈，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看我们到底为什么应该有这样的要求哈，也是这样的内容。那首先呢，第二十五节呢，就是一个耶稣基督说这个话的背景。这个里面是什么样呢？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你们可以知道哈，就当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了很多神迹治病，还有呢说很多的教导的话哈，他也做了特别多的事。那当时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人呢，有特别多的人愿意跟从他。那么跟从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了解哈，在不同的查经里面，你们可能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跟从他的人有呢，就是说因为有病啊被。就是自己来的或者被抬来的都有。那也有呢是就是说跟从他哈的，有一些有的人其实当时有很多穷人，那么所以当五千人跟从他没有饭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当众行神迹喂饱了五千人，对不对？那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在当时的他们的面前哈，行了他们非常就是说，我们只要跟从这个人，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我们也可以不怕生病哈等等的跟从他。还有的人呢，你们也可以了解，就是说来找他就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良善的，那我如何行我才能够成为善良的哈？有的人呢是寻求就是说自己呢要成为一个善良的或者是一个好人。也有人呢是在就是比如说跟从他的门徒里面，也有你们了解的话就知道有愤锐党的人。愤锐党的人是干嘛的呢？就是当时在罗马统治的社会里，那群人呢是一个好像要带领众多的人民得解放的人哈，那样的那个就是无论是说我们那个就是在从中国来嘛哈，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或怎么样的哈，在我们的概念里，因为就是他们是要带来给这个好像国家带来解放的这批人，所以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里面呢，种类很多，非常就是说人也很多，种类也很多哈。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呢，他有就是转过身来就要对他们说话，他说的这些话呢，看起来真的好像很严厉哈。但是我们呢应该这样的去想，就是说当你跟一个人要建立婚姻的时候，就像我们五月份我们教会有两个要有两对哈，要成为夫妻，当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宣誓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彼此交换戒指，并且呢在神的面前宣誓，就是说无论是得病还是健康，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怎么怎么样哈，那么呢永不离弃。所以婚姻呢就是一个在神面前，我要进入婚姻，我要享受婚姻所带来的一切福气和祝福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我也同时附加了一个责任，就是说当我进入这个婚姻，我们两个彼此就有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呢？你不能再有第三者，是不是哈？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当然说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或者是说在神的婚姻理想里面，不是那样的，他是真的需要的是两个人彼此的委身。那所以你要得到这个益处，在婚姻里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无论是孩子，无论是财产，无论是各种各样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哈等等，所有的这一切要想得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付上代价。你可能有的时候你是觉得因为我愿意嫁给他，我所以我不计代价，我无所谓，我没关系，我舍上什么我都没关系，因为我愿意嫁给他，这是很多人的心态，对不对？我能娶到这个女孩子，那我真的是不惜花多少多少或怎么样，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那其实我们也应该拿这样的人的这种关系来类比 我们今天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或者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因为基督特别的呼召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曾经在启示录上告诉我们，哈，这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装饰整齐了，穿着洁白的衣服，等候新郎，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在教会里的基督徒呢，也都是一个愿意，真的愿意跟从耶稣，愿意委身给他的这样的人。所以当你要来得耶稣基督为你舍的身体还有宝血所带来的一切好处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呢也期望的是我们能够对他委身。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门徒也是这个概念，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想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不能带领众多的人是只是跟从吃喝但不付出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怎么样建立呢？一个教会特别在意的是中间有多少愿意委身的人。所以你们应该了解哈，一个教会有多大的影响力，不是他人多人少，可能有的教会有成千上万，他未必影响力就超过我们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教会有多大的影响力，不在乎真正的就是说存在在里面的人多少，而是说多少人愿意委身。你愿意委身成为门徒，愿意委身带领别人，愿意委身成为榜样，愿意委身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哈，那么这个教会才能有更多的影响力。耶稣基督也是同样是这样，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他不在乎说人是不是特别的多，当然他也需要的是众多的人，所有的人都成为门徒哈。但是呢，当那些人不能成为门徒而跟从他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其实呢，这些人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这些的部分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26节。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甚至是原文在这里面呢，你们看小字的话都写到恨字，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要嫁给一个人了，那么但是在你的心里，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怎么样的，你都看得比你的丈夫重，那么你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吗？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哈？就是说因为婚姻意味着委身，委身才有真正的婚姻的幸福，或者是说能够享受婚姻一切的好处，没有委身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特别难的，其实这个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婚姻就有了，是不是？婚姻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那我们真的要为他而，就是说我们当上帝祝福第一对婚姻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曾经说过，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离开父母的意思呢，不是说你不孝敬父母，而是指的是说你应该离开他们的管制了，他们不能够再全盘的那个辖制你，就是说你必须做这个你必须做那个，因为你已经有丈夫了。所以事实上一个家庭的建立等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决策单位出现了，有的人说这样的哈，就是一个家庭建立等于一个新的决策单位出现了。那你就这个丈夫不能说是在事事听父母的，那这样的话只能造成其实是婚姻中的麻烦，对不对？那或者是婆媳关系或者什么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就应该了解，就是说当你决定跟从耶稣的时候，那你不能说今天我的父母要我干这个，我就不来了。我的妻子或者不是，对不起，我的那个兄弟姐妹今天要让我干什么，或者让我去哪里一个月我就走了，就随便的离开这个家哈，或者等等的，就是说没有跟丈夫商量，你自己呢就把你原先的很多关系，把你原先的这些事情看得过重，那这样的话其实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进入婚姻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可以说哈，就是当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立志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可能不能用太多你个人的关系，比如说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能够到礼拜天的时候能够到教会来敬拜他，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人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可能常常会因为很多的事情说，比如孩子放假了我必须要去旅游， 或者是说孩子呢，那个因为跟了为了跟别人比较竞争，我必须在礼拜天给他报英语班、那个舞蹈班、钢琴班等等的，我就不能来教会，或者是其他很多很多，或者你的父母说不行，你绝对不能够去教会，你必须那个就是说来跟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哈。当这样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父母重要吗？对我们来说重要。孩子重要吗？重要。但是有一个优先的次序，哪个是更重要的？结了婚的人，我们应该了解的是说，你的配偶对你来说胜过你的父母对你的命令哈，当然是这样的哈。那个尤其是在冲突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这个不任何的，就是说去那个影响我们对父母的这种尊敬或者是孝顺哈，都不反对，都不否定。但是呢，这个优先的次序和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看哈，那耶稣基督在第二十七节马上就跟着说了第二句话，就叫做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听起来也很难，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社会，十字架是什么概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想的比现在更难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我们了解的十字架，就是常常是在基督徒的那个就是说胸前挂着的那个美丽的事物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不觉得它是怎么样，是挺好的，是不是？那有的时候想起说耶稣基督曾经在2000年前为我们上了十字架，那似乎好像也是没有亲身体会的话，也会觉得还好。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哈，我想带领大家呢一起去跟从耶稣，背他的十字架的过程。我们也知道，那个赖执事他曾经跟随走那个苦路哈。那耶稣基督当要背着十字架走那条路的时候哈，你们可以想象，不仅是背着十字架的那个沉重的那个程度，因为他确实是已经在之前被打、被那个就是说那个鞭打呀，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说羞辱呀等等事情已经做了很多，所以当时他的体力又因为那个可能是一天整个的那个从夜里哈，就是说被抓，一直到他那个就是整个白天的被审被什么，其实已经很虚弱了。当他背那么沉重的木架的时候哈，事实上他是我们都知道他在路上摔倒，对不对？他无法承受那个重量，所以呢，那么旁边他们硬拉了一个人，那个古利奈的西门去背着跟他一起走了哈。同时，这还不是完全的部分。同时呢，哈，我们也应该想象的是，你们还记得吗？如果你们看过那个，就是说那个《Passion of Jesus》哈，那个电影的话，你们就会知道，他走的那条路是什么路呢？不是一个结婚的时候走的那个两边就是说充满了那个鲜花的那条路，他走的那条路是什么呢？他背着十字架走那条路的时候，那条街旁边那石阶上两边都有人，那些人是怎么样呢？看这些人是什么样呢？是强盗，是要必须要被杀死的人。所以当背着十字架的人，事实上他真的背十字架过这条路的时候哈，两边的人的唾沫、那个砸东西、那个臭鸡蛋，不知道有没有哈，就是各种各样的那样的东西都会那个，就是说这些人是人渣，被世界被所有的人看不起的，这些强盗这些等等的哈。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事实上你的羞辱带来的可能超过你的那个重背的那个十字架木架的程度，那个重。所以呢，我们当提起说我们要背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哈，也同样，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周围的人笑话我们，完了或者等等的看不起我们，或者是说等等的，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那种不屑哈，我们要为了那个在婚姻里头能够保守圣洁，那我们可能被这个世界的人觉得你们太保守太可笑了等等的。其实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要背的十字架，就是说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对这个对被周围人的这样的那个唾弃或者是影响，其实我想可能每个人不同了哈，但是都会有。那所以背十字架，其实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对耶稣基督承受这条路的时候，意味着说承认自己在人面前是人渣，是那个不被，真的是一个那个太糟糕的人，他是真的那个犯罪得罪众人的人，或者是真的那个侵害别人等等，这各种各样的那种可怕的那样的事情来做的哈。所以当我们这么去想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这一点呢，哈，听起来也是很重，但是呢，我也是鼓励大家来想，就是说，当你愿意哈投身在这样的一个祝福里面的时候，当你愿意投身在委身的这种关系里面的时候，哈，你真的需要来，不是更多的考虑你自己。所以我们在上面的标题我们说了，就是说爱耶稣要胜过我们的自我。因为刚才说我们说爱耶稣要胜过我们的家人，对不对？我们的这种关系，家人的关系。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爱耶稣胜过我们的自我，就是我自己到底有多重。当我服侍耶稣的时候，很多人也说哈，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那个地方，保罗跟我们说，你们，我劝你们哈，要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活祭是什么呢？祭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要在圣殿上，就是祭坛上杀死，对不对？就是摆在神的面前。当保罗让我们基督徒作为活祭献给神的时候，虽然你是活的，但是呢，就当你的内心已经死掉。为什么呢？就像他说的，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已经钉上了十字架，对我而言，这个世界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那钉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我死，或者这个世界死，我不再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左右。我要真正的，如果我服侍神，那我真的就像一个服侍神的一个祭物。这个祭物虽然是活着的，但是我不能就像他这个祭物不再说话一样。所以有的人也说，虽然有些人服侍神，但是充满了抱怨，服侍神的过程中不断的说话，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对，完了那个就是说干嘛让我这么那个什么。如果充满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很多人也开玩笑说，那你这个祭物是死的还是活的？就是当你现在神面前的时候啊，事实上呢，是应该你不要是为了自我自尊，或者是众多的就是你自己的这样的那个想法哈，你就违背神给你的命令。所以在这点上呢，其实也是当你自己还不断的在祭坛上还不断的挣扎的时候，那表明还没有杀死，是不是？有些人也这么说。但是我说这些呢，不是想吓倒大家哈，我也盼望的是说，当我们真的每次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在礼拜中享受神的诸多祝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想那些祝福所带来的另外一面。一个钱币有两面，它有正面也有背面，对不对哈？那这个正面可能是给你更多的福气，让你享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为了神的国度，为了教会的发展，你也需要委身在其中，你需要服侍，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我相信你们在小组里面已经学过恩赐了，对不对？恩赐是干嘛用的呢？就是让你服侍教会的。那服侍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越服侍越让我们能够放下自我的那些自高啊、自卑啊、自怜啊、自什么了哈、自义了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影响我们服侍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不断操练的事情。那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说你现在还没有达到爱耶稣胜过你的家人、爱耶稣胜过你的自我，你就不能成为他的门徒，而是说这是一个标准。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保罗也给我们说过的哈，就是他是一个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人。那个标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立的那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一直要往前奔、一直要去向着那个目标发展的。可能说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了主耶稣有这个要求以后呢，我们开始去努力。这个努力是要靠我们的一生来完成的。所以呢，你不用用这个标准现在就把你压死，也不用用这个标准现在去来要求所有的服侍的人哈，因为这个都是有一个过程。但是呢，首先应该知道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一切虽然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之后他也期望的是我们能够向他能够成长，是不是？当神那个就是造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有神的形象。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很多人都因为罪，我们活不出那个形象。这个活不出那个形象，不光是神觉得羞辱，我们自己也应该羞辱的。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才对，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好的，但是由于人犯罪，我们没有活出来。耶稣基督这么要求我们，其实不过是让我们去活出来，活出那样的形象，你才是更具有影响力。 更光彩的那样的形象，因为这个形象本来就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没有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改变的部分。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就是说总是用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哈，因为耶稣基督实在太爱我们的原因，不让我们活得很不像他，也不让我们说，就像那有的人说，就是那个浪子的比喻中，那个浪子哈，穿着破破烂烂的，那个乌七八糟的那样的回来，回到父亲的家里，父亲呢真的爱他，虽然是那样也爱他，就是那样去拥抱他，对不对？接纳他，但是接纳回来之后，父亲却不要他再穿那个破破烂烂的衣服，而要给他袍子，给他戒指，给他那个鞋，都是尊贵的形象，荣耀的形象。而不是在我们，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回来了，把你接纳回来了，你开始可能是很污秽的，没关系，神一定接纳你，但是接纳你之后，他不想让你再活在那样的可怜的状态中，而是要你像他一样那样的荣美，像他一样拥有那个洁白的那个衣服哈，那有拥有他的权柄的那样的一切。所以这个真的是出于爱而给我们的，所以不是说为了出于重担加给我们的。那还有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哈，就给我们举了三个例子，他实在是爱我们，怕我们不理解，怕我们不清楚，怕我们有误会哈，所以他给我们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呢，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是说，从第九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就是说你们如果是盖楼的话，如果这里面有建筑工人或者是说设计师的话哈，那你会想到就是如果要盖楼，你要打地基，你要盖上面的那一切，你可能还要有所谓的一些内装修等等的哈。那这些你是不是已经预算了足够的钱？如果钱不够，盖到一半就是流产了的话哈，那别人会怎么说这事儿呢？其实别人就会笑话你，是不是？你是一个不会计划的人。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一个王，当有别的那个王来攻击他，领了两万兵，他呢算了算只有一万兵的话，那他应该怎么办？他就要考虑说我的兵是不是足够强，一万能够胜过两万，如果不能胜的话，那就赶快提早就赶快的就找人出去，或者是挂白旗，或者是说他就去那个定那个就是和好的条件哈，当然可能要有一些有一些付出才能让对方不攻打嘛哈。那所以如果不行的话，这是需要，这真的是需要那个，就是说哪怕是赔割地赔款，可能你也需要的是那个，就是说去就是和好哈，就是这样的。那第三个例子呢，他说到就是在当地巴勒斯坦有这样的一些，就是盐本是好的，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我们基督徒是盐，对不对？世界上的盐，这个盐本来是好的，因为它可以调味，它可以防腐，有很多很多好处。但是盐若失了味呢，就怎么再用它再咸呢，就没用了，那就成了什么扔在田里啊，扔在肺里啊，扔在粪里啊，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了。那这个呢，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买到的那个精盐，或者是说那个细盐哈，它就是一些就是在当地死海旁边或怎么样，都有一些那样的就是跟盐矿一样的东西哈。那一旦有水冲过去把盐分那个吸走了以后呢，那就只剩一些渣子了哈，就是说就失了味的渣子，那个已经不再咸了，但是又是渣子，那个东西就成了没用的东西，放在哪儿都没用。所以基督徒也一样，耶稣基督特别盼望的是，既然我们是盐，我们就应该发挥咸的作为，就是作用，对不对？那个味道，那个等等，就是无论是它调味还是防腐还是其他的作用，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说到第三个条件，就是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把这个呢就是命名为就爱耶稣胜过我们的所有。那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就是首先给了我们这三个例子，就是说让我们考虑一下，你无论是没有成为基督徒，你愿意考虑做一个基督徒，那你应该了解的是做基督徒意味着到底意味着什么哈，两个方面都有，又有祝福，其实又有一些付出的代价。那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呢，你可能也要考虑，以前我是不是这样的想过，那 或者是说我是不是早已经忘了这些耶稣基督的要求，那么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来思考这些事情哈。那么爱耶稣如何胜过我们的所有呢？那你也可以想想你的所有到底是什么，除了你第一个阶段你的家人啊，所有的家人这样的关系哈，那个父母啊儿女啊所有的这些关系以外，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些啊那种啊高的要求，无论是自高或者自卑自怜等等的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哈。那第三个就是爱耶稣胜过我们的所有，你的所有到底是什么？是你的事业吗？你觉得你绝对不能为了这个因为这个事业的原因你去信耶稣，或者有的人是身份，那我知道在中国有人是党员，或者是说国家的某些干部，那如果一旦信主的话，他可能要抛弃这些，那他到底愿意不愿意？还有等等，比如说你的，无论是你的什么部分，你的情感部分，因为信主了以后，你可能要过圣洁的生活，你愿意不愿意啊？那等等吧，你的家庭，或者是所有的你的名誉哈、啊，那个或者是你的学位，所有的一切，其实我们哈、啊，在这个世界的标准之下呢。我们看那些特别重，因为常常是我们中间那当然常常很多人要比较我的学历跟你的学历的问题，我的金钱，我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我的地位是什么，你的地位是什么等等的，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当拥有了钱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曾经给我们举个例子哈，一个人当他拥有特别多的钱，他怎么成为基督徒呢？主耶稣基督说你卖了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呢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说有钱的人进天国多么难呢？真的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地位，因为地位的关系，那么比如说当时公会里有些人也要暗暗地信耶稣，那但是他们需要考虑，当他们真的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不肯。还有在罗马的那个逼迫的时候，当有的人说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承认你是基督徒，马上就要死，那是不是愿意付出所有的这一切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先辈已经给了我们特别多的榜样，这个榜样呢，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标杆。那你到底要怎样的去做哈？那当然，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必须要做到什么，但是呢，鼓励你们就是说，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要求。他不是说给某些特殊人的，他是对所有人说的。当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愿意去真的在主里面那么多享受那么多丰富的祝福哈，是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这些代价的。所以你现在所承受的极短暂极轻的这样的轻微的苦楚，其实是要给你换来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就像我们那次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复活哈，是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死来换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至斩至轻的苦楚，虽然我们为了基督要抛弃一些，虽然我们觉得很心疼很难以割舍的那些东西哈，但是当你想到我们这个世，我们所活的这个世代是短暂的，那我们与耶稣基督在天国的那样的享受，那是永远的。那这极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几十年的这个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换来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你是否愿意呢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也是盼望的是说，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像我们跟一个人结婚进入婚姻的关系一样。那在这里不仅仅有我们在里面可以享受的任何的祝福，同时也包括了我们能够应该付出的，或者是彼此遵守的这样的诺言。那这个诺言呢，就是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想做他的门徒，如果我们要想成为天国里面的宝贵的子民，能够影响众多的人，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爱耶稣胜过我们的家人，爱耶稣胜过我们的自我，爱耶稣胜过我们的所有。那今天呢，我就盼望大家用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无论是你的情感、你的理智、你的事业、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的家庭、你的所有的那个你的甚至你的生命哈、你的身体， 你的思想都让耶稣基督来做主，这才是真正的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我现在呢，请所有的请那个诗班的弟兄姊妹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同时呢，也呼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没有信主，你了解了这一切以后，你愿意信主，那么请你走到前头来。那另外的一群，就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忘了你要做主门徒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也请你再到神的面前来决志立志，你愿意再一次的在神面前立志，你要成为他的门徒，你愿意做他的门徒，也意味着你要让他在你生命的所有部分来做主，成为你的主人。所以无论是今天要信主的人，还是说你已经信了，你要在神面前再次立志的人，都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来帮助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上哈，能够好好的长进。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唱这首诗歌。那如果刚刚张传道所呼召的，如果你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手，我愿意相信神，你可以到前面来，或是你已经是基督徒，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再次要爱你胜过一切，我相信神的灵啊充满你，神不会真的拿弃你一切的，当你神只是看你的信心，当你愿意爱神爱胜过一切的时候，神会丰富的更加的祝福你了。就像我的儿子如果有一天来到我面前说，爸爸，我所有都给你，我所有都给你，我难道真的会把他所有的拿来吗？我不仅不会把他所有拿来，我还更加倍的祝福他。我们神的是这样神，所以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担心，当你爱耶稣爱神胜过一切的时候，正是神的祝福要临到你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你愿意或是你需要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寻求。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夺去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挡住我前行，我要选择
或是你如果认识前面这两位姐妹的，或者到前面的弟兄姐妹的，你可以出来站在他旁边，站在他旁边，站在他的后面，伸出你的手，代表你愿意祝福他，你愿意支持他，你相信神在他一生有美好的工作。没有一个依靠神的，愿意委身在神的侍奉上面的人，神不祝福他的。神看我们的心，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表明的心志。我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立定心志，一生来敬拜你。
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神灵降临。
手来，我为前面这几位弟兄姐妹来祷告。神啊，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凭着信心走出来，在你面前表明他们要相信你，他们要更为生于你，他们爱耶稣胜过这个世界。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信心，纪念他们为生，只要相信你不仅 纪念他的心智，你还要更丰丰富富的带领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神啊，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祝福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他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他们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委身，您都听到了，请你亲自的祝福，加倍的纪念。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